先向大家道歉啊，因为昨天的话这个时间搞错了，我以为是12点钟完，其实是11点45分钟，所以长了十几分钟。今天我们需要准时呢，在10点钟之前完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忍耐啊，因为我想跟大家讲，我这个这次昨天是我在9年里面第一次用国语来证道，所以你说讲的有点慢，就说讲的不太流利。我相信你们大家如果没有机会用国语，9年10年之久，国语突然之间用国语证道，可能也有多少问题在。其实不能是9年的问题，我离开中国大陆啊，快30年之久，我想1956年。快30年之久，自从离开大陆用国语的机会实在太少。因为在英国呢，中国人呢，因为我一直在英国，到9年之前一直在英国念书跟牧羊教会啊。英国人，在英国的华人多半都是从香港来的，所以用国语的机会实在太少。所以我这次来讲道啊，所以我跟太太说，这次真的说方言了，因为没有用国语的实在太长了，一段时间。但是靠主的恩典，希望你们大家忍耐一下啊。现在我们首先把一下时间交在主的手里，父神，求你怜悯我们。在这个时候，要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，听你的话语。再一次求你给我们一个爱真理的心，愿你不但是听你的话语，而愿意去实行你的话语。虽然你的话语有时候使我们十分不舒服，我们知道还是记着。你的话语常常是像良药，也是苦口。你的话语也是忠言，所以我们也觉得逆耳。但是求你借着你的圣灵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动工，改变我们，成为你能够接纳喜悦的人。我们一下时间全部都交在你的手里面，也把在座的每一位也交在你的手里面。求你听我们的祈求，我们的祷告，完成你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。我们这样感谢祈求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提到扎根的问题。扎根呢，在神的话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除非是靠着信心扎根，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去扎根的。信心就是扎根的秘诀。那我们首先看一段经文，就是在哥罗西书2章第6节，哥罗西2章6节是这样说。你们既然接受了，那我常常人家说我念得太快，没有给人家机会翻到那圣经啊，所以稍微慢一下。哥罗西2章第6节，如果你们单单愿意听，不用自己看也可以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加了。这里谈到根，也谈到信心。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，就是跟信心的坚固是不可分开的。所以马上接下去就讲到信心的坚固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呢，要研究这个非常重要的题目。什么叫做信心？什么是信心？我们常以为知道什么叫做信心。如果你到大学的神学系去，或者神学院去，你会发现呢，在图书馆里面有很多论文，博士论文写出来的是关于信心的意思。可见就算学者不一定对信心的意思完全清楚。今天当然我们要讲的简单一些， 但是我先开始的时候呢，要跟大家说明，信心基本上可以说是有两种，只有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扎根，一种能够帮助我们得救。我们是借着信而得救，我们不是靠行为，不是靠自己的义来得救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信是本乎恩，借着信而救是本乎恩，借着信我们才可以得救。我想这一点是很基本的，大家都很清楚，没有人在这里我相信会以为我们好得到什么地步。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，我们除非承认我们以往的生命都是败坏的，完全败坏的。败坏的原因就是以我们自己生命为中心，我们自己掌王权，所以这种生命无论你做出来好像是好的事情，其实因为动机不行，所以是坏的。神看我们的心，不是看我们的行为，他先要看看我们的心，之后再看我们的行为。那这一点我们大家我想都是很清楚。但是信心的另一点呢，就很多人不够清楚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圣经里面讲的有两种信心，以下我还把再分析的更详细。先基本上说有两种信心，一种呢叫做小信，一种叫做少信。信的太少或者信的太小，这个请大家注意要分别。信的小不是大问题，信的少才是大问题。现在请问你们大家，你们的信是小还是少？这个要搞得很清楚。中文圣经里面看不出这一点，因为翻译的不够准确啊，不够准确啊。英文呢也翻的也不够准确，在这里希腊文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，一个字的意思是少的意思，不完全的意思，缺少里面的很重要的因素，叫做少。但是另一个字呢，就是小的意思。那希腊文的小字呢，叫做 mikros， 这个我们可以用希腊文讲出来，因为跟英文是借这个字来用的。比如说你看 microscope 就是两个希腊字在里面啊， mikros 就是小， scopos 就是看很小的东西，就是 microscope mikros 小的意思。但是另外一个希腊字呢，就是叫 oligos 是少的意思。英文也有这个字，也是借用这个字，叫 oligarchy。 可能很多人你们不熟这个英文字， oligarchy 就是少数人来统治多数人啊，这个一小撮人统治一个整个国家，这个叫 oligarchy， 一小群人掌政权，这个叫 oligarchy。Oligos 是少的意思，少，缺少什么的。那我们把这个再想得清楚一点。一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他是很小，他可能是六磅，可能七磅，可能八磅。他如果八磅已经算是很大，那九磅已经不得了啊。那六磅还算小，五磅是更小了。如果四磅恐怕有点问题了，那就需要特别的去养他。但是平常六七磅就是相当正常的，是不是？他很小，但是你看他呢，他是完全的，跟我们完全一样。他有肺，有肝，有心，有脑，什么都跟我一样，眼睛、鼻子都是很，没有缺好任何一点东西。他是小，而是完全的。所以我说，你的心如果是小，那是不危险，不要紧，小可以长大，因为他是完全的。但是如果一个小孩子生出来，他不单单是小，而是少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他心里面有个洞，或者他身体里面缺少什么荷尔蒙啊，不能长大，或者甚至威胁到他自己的生命，很多小孩子就有这种病，不能长大，或者很早就死了，因为或者呢血呢缺少一些什么东西，或者身体里面缺少一些什么东西。所以它是不单是小而缺少。如果你的信不单是小，而是少了一些重要的属灵因素的话，那你就没有办法，不但是没有办法扎根，也没有办法结果，也没有办法往上，属灵生命就没有办法发展， 只有走死路一条了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圣经里面根据什么地方呢？比如说说到小信，就是小不是少，是小，就是主耶稣在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一节那边说，一个芥菜种，所以你的信心小为一个芥菜种啊。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一节说，它比白菜比所有的菜都小，它的种子小得不得了，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，一个芥菜种子非常小，但是因为这个种子呢虽然是小，是完全的，不缺少任何东西在里面，是一个种子应该所有的东西它都有，所以呢这个种子呢虽然小，可以发出能力来，可以长大，将来呢比其他的草木都要大。所以如果你的信心小不要紧，只要是完全。但是主耶稣啊屡次跟门徒们讲，你们的信心呢是缺少了一些东西。这个是好几次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，或者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，或者十四章三十一节，或者十六章八节。十六章八节是什么一个情形呢？就是他们那次六带饼的时候，你们或者也记得，就彼此议论。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呢、要小心的法利赛人的这个的笑，他们里面就是大概我们忘了带饼来，所以主耶稣要责备我们，在那议论。虽然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喂养了这个五千个人，但是他们都不记得了。我们没有带饼来，今天要挨饿了，应该怎么做，这个事情困难了。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呢是太少了，但是中文和合本还是翻译小信，所以呢你们就从这个希腊文的分别就看不出来了。英文也是这样翻译，英文也是这样翻译，因为大概英文呢翻出来也不逊，不知道怎么翻法。中文是你们的信少了，好像翻出来也不是等于逊耳，所以有时候翻译的人呢就好像比较适合这个语言来翻译，不然人家听来不觉得好像这个中文不好，听了不像是中文，而是不是很好的一种中文，或者不是很好的一种英文。但是我们如果言这个仅仅的跟原文来讲的话，我们必定要把这两种信清楚的分别出来。他们那次呢不是因为信心太小，而是缺少对耶稣的信心，缺少了一些因素在里面，所以呢这种信主耶稣就很不喜乐。他说你信小可以成为一个很大树，但是你缺少了重要的因素就不行。你缺少什么因素？他们已经放弃一切是吧？你不要以为一个人放弃一切跟从主，他的信心就是一个完整的信心，完全的信心，不缺少任何因素在里面。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训练栽培一些全时间侍奉主的人，常常他们开始训练的时候有种种属于信心的问题在里面，他们发现他们对主的违心，他们追求主全心都是不实在没有，只有部分的追求的心。所以刚才万弟兄唱的那首歌是非常重要，又回到耶利米书那边二十九章十三节，你要寻找到我，找到我，要寻见我，必须全心全意。这个全心全意就是全信的意思。你如果没有全心全意，你的思想就分散了。你一方面要侍奉世界，另外一方面要侍奉主，这样搞得心分开。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，这样的话，你的属灵眼光啊，你的信心呢，就盲了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真理。寻不见神了。所以这两种信心，我首先向大家做个挑战，请你们面对真理，愿意接受良药，也愿意接受历练的话，不要说哦我的信心没有问题，除非你爱真理，愿意面对事实的话，不可能见到神，不可能。那让我们做基督徒非常做老实人，做爱真理的人，不然我们就是假人，结果就是假冒伪善。但是你说已经讲了基本上两种不同的信心， 是不是那么就把信心的主要意思讲完了？还没有。我们更仔细的分析一下，新约里面讲到关于信的几种的用法是怎么样。很多人认为这个事情很简单，我已经说过，很多人就在这个方面这个问题上写了博士论文，并不简单啊。让我们大家知道，我也快快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在新约里面这个信字，我现在讲的是希腊文的信字，也带英文的信字，因为有时候中文我们先看下去，有时候不用说原文说信，有这个信字在哪儿，它不用用信中文的信字翻译出来。而信的用法有几种，在新约里面呢有九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有九种。现在我就我们一起检查一下，这新约里面，我说我是个解经家，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工作，我的负担，所以我不要讲自己的话，我们要看神的话语。我所讲的话请大家不要听，只要审查一下这是不是神的话语，如果是神的话语你们当然要听，不是神的话不要听。这几种用法在新约里面，我们每一样上只要花几分钟。第一种对于信字的用法，希腊文叫做 pistis 这个字啊，信的用法就第一种我们在新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看见，加拉太书比如说1:23、6:10，或者提摩太前书5:8等等，很多这些地方啊。但是我只看犹大书第3:20。犹大书第三节跟这样讲，犹大书当然没有1:2了，犹大书自己一共只有1啊，所以我们犹大书第3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犹大书在启示录之前的一本书啊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愿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真道竭力争辩。你说这一段经文没有信心在里面？对啊，原文有信，但是中文就没有信，这是一个例子，我刚才所说的啊。原文里面的信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中文翻译成真道啊，所以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，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极力的争辩。中文这英文当然是有信在那里了，英文就翻得比较近原文了，说to contend for the faithonce delivered to the saints, the faith 啊，这个中观势力在里面 the faith 就是说啊，这里所提到的信呢，不是指个人的信心，而是指神所向我们启示的有关信、有关因信得救的整个真理。所以他说真理也有道理，也对，但是这里是关于信心的真理，不是什么随便什么真理，是有关整个向神向我们启示有关因信得救的真理。所以这个是说，从这信心从客观的角度来看，不是从主观的角度来看，是整个教会所有的信，不是你的信我的信，是整个教会的信，我们为这个整个教会所从神那边领受到的信而为这个信竭力来争辩。所以这是这关于信心的一个用法。这个信心当然不是直接跟扎根的信心有关系，但是是启示给我们，从神启示给我们信，这个信是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的信，因为这是信息。那第二种信，第二种信心的用法在圣经里面是指信心的恩赐，这是一个恩赐。这个在哪里可以看到呢？比如说就在哥林多前书第12:8里面可以看到，哥林多前书第12:8，现在常常因为有灵恩 的运动啊，灵恩派，那常常就谈到属灵的恩赐，那属灵的恩赐是果然很重要的。但是这里谈到不是说方言其他的一种恩赐，而是说这种信是一种恩赐。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，这人能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能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第九节，又有人能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能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。所以这里信心跟医病跟知识跟智慧的言语都列在这些灵恩里面。这个跟我们扎根的信心又不一样，这是一个恩赐。保罗继续说下去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医病的恩赐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说方言的恩赐或者知识的言语的恩赐，这种也不是每一个人有这种信心的恩赐。这些我们要搞清楚，这已经是第二种。那信心的恩赐又是怎么样呢？比如说在接下去不多远的地方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就是十三章二节那边说，而且有权柄的信，叫我们能够移山。这种信呢是个恩赐，就是能够移山。那不是说我们需要移什么山了，这个山好像给我们一点麻烦，我们要开一个公路在那边，所以叫一个人有信心恩赐来祷告一下，那个山就搬开了，那么就建造一条公路呢就很方便了，是吧？就很省钱了，让神来做我们的工作。他这里移山当然是指属灵的移山。这个属灵的恩赐什么时候可以用呢？是当教会面对什么大的障碍，或者个人生命面对什么大的障碍。譬如说一个人被魔鬼扶住的话，这个时候赶鬼可能也是这里面移山的恩赐的一个意思。魔鬼在前面挡住我们的去路啊，或者挡住教会的去路，或者是挡住个人生命发展的前面，所以呢我们就借着这个灵恩，就是信，把这个山移开。或者呢，因为这个信的恩赐也相当广了，或者有一些人能够完全靠信心来维持一个机构的经济需要。譬如说或者你们有一些人知道英国 Bristol 的 George Miller 这位圣徒啊。 George Miller 这个人怎么样？他一个孤儿所啊，我刚信主的时候看到他的见证非常受感动。他临死以前有些人问他，你这个人常常在那祷告，神一直垂听你的祷告，你祷告有多少次神真正垂听呢？他说我的记录里面呢有五万次，我祷告神答应五万次。哇，这个真是圣徒，这是这个信心的恩赐在那里，非常奇妙。他能够借着信心，我们平常的信徒能够维持自己的经济需要，自己的生命已经够了，不要说是整个孤儿所。他是上个世纪活的，他借着信心能够维持传道的工作，在世界各地传道的工作，连带中国的传道工作，借着他的祷告，神就借着他的手，令很多人感动，很多人的心，把钱交给他，借着他的手把那个钱交给传道工作，一共有两三百万之多，那是奇妙。那是上个世纪，现在算起来两三百万美金是多少？这是信心的巨人，伟大的信徒啊！神赐给他这种信心。那么我们完整的信心呢，像我说能够维持我们个人的灵命已经是非常好了，感谢主了。能够维持传道的工作啊，福音工作、教会工作，在祷告并且用经济方面来维持它，借着信心得到这种经济来源，那非常奇妙。他开头就是个孤儿所啊，就是好像那些孤儿的需要，他借着祷告来供养他们。这是伟大的信心的恩赐。如果你暂时做不到，那不要说我没有信心，你没有信心的恩赐是对，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是小的，是完全的，有一天可能也达到这种地步， 神可以赐那种灵恩，信心的灵恩给你。移山，前面经济的大困难，教会不能前进啊，或者这个宣道的工作不能往前走，没有钱了啊，但是有这个灵恩，有这么一个信心的巨人在那儿祷告，神赐开给借着他的手，赐给他说的，他经过他赐给教会或者传福音的工作所需要的钱财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这是灵恩啊，这是灵恩。但是我们另外一点必须要搞清楚，很多人看圣经呢，就把圣经都搞乱，这种信跟那个信搞乱了，这个信跟那个，这个事跟那个事都搞乱了。我们看神的话语，必须一件一件事情看得非常清楚，不然我们解经呢就搞得非常混乱。那么有一些人也说啊，那既然信是一个恩赐，那么大概所有的信都是从神那边赐给我们的，那你根据什么来说呢？用什么经文来支持这么一个解经的方法呢？啊，来了，那么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常常这样子，其实只有这一节经文可以用，所以有些人就这样用了。以弗所第二章第八节怎么说呢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啊，这个很重要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我们并不是自己救自己啊，乃是上帝所赐。那么有一些人呢，我也听过什么传道人也都这样讲啊，看吧，是上帝所赐的。那么他以为是指信心，他说因着信，这是上帝所赐的。这个解经是完全不准确的，因为完全错误的啊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一个人要解经，要懂得一些原文是非常重要的。不是让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上，好像跟大家看看，你看我的学问多大，我知道希伯来文，也知道希腊文。但是你不懂得原文的时候，你解经往往会解错的。你从英文看或者中文看都有点像啊，这个是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上帝所赐的。如果你这样看的话，也不看前面关于得救本乎恩的一句话呢，那好像是对的，但是这是错误的。那么讲得很简单呢，因为我相信我们不要长篇大论讲是希伯来，讲是希腊文在这里。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在原文里面，乃是上帝所赐的，这里面几个字里面呢，都是中性词，中性词 neuter， 英文说是 neuter， 希腊文有男性，有女性，有中性，中文就没有，常常就至少照我所知道的，没有这样子分，英文也没有。所以希腊文有，德文也有，德文有中，有中性，有男性，有女性。啊，法文呢只有两种，就是男性跟女性，没有中性。希腊文这三种要翻得很清楚。那这里乃是上帝所赐的，原文里面就是中性 ，neuter。但是信心呢是女性 ，pistis， 和 pistis 是女性，所以。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，你不能用个中性去指定女性。如果你是指那个女性的，那这一段也应该是女性，不可以是中性。那么什么是中性呢？就是救，得救是中性。所以这里乃是上帝所赐的，就是救恩是上帝所赐，得救是上帝所赐的，不是指信心的。我当然这样说法，并不是说我们信完全是靠自己。不是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，我现在是严严的根据圣经来解经，不是说我们的道理怎么讲就随便我们怎么讲，我觉得是从神来的，我就这么说了，不管圣经怎么说，不是这么说，我们不可以这样解经，这是不负责任，在神的面前要受他的责备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搞清楚，上帝所赐给我们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讲的是关于救恩，搞清楚。那么我们的信心的责任，在圣经里面看，是我们的一个责任，不是说单靠自己，不可能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是我们对圣灵的一个回应。但是回应是我们的回应， 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回应。所以不能说你没有信不怪你啊，没有信是上帝没有给你信，我信是因为上帝给我信，那么我得救不得救，那么我信不信也 不要紧了，我也不用追求了，我也不用长进，神给我长进我就长进，神不给我长进我就不长进，这不是我的责任，这是他的责任，那我没有责任。哎呀，我还那以前那个圣经讲到审判，审判什么？神要审判自己了嘛，因为人都没有责任嘛，因为你没有信是神没有给你信，你没有对神有个反应是因为神没有给你让你反应，你没有往下扎根的话是因为神不让你往下扎根，他不让你往下扎根。那我们这天开会看什么呢？我讲道讲什么呢？我没有话可讲了，我就要讲一句就完了，神今天给你信心，你感谢主，没有给你信心，再会了，我走了。你没有责任，那么我怎么有责任呢？那我也没有责任了，因为完全是靠神的。实际上我一次在卫士礼拜天，我一次在卫士礼拜天去做礼拜，跑到一个教堂去，我也不认识哪个教堂，地方也不熟，所以跑到随便什么教堂就跑去做，坐下听到，哇，那个人果然这样讲了，他说是什么意思？他说哥贝里这种人呐、都是糊涂人，浪费时间。我说他什么意思？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赐给你信你就信，他不赐给你信你就不信。那我就想你讲站在讲台上干什么呢？没话可讲了嘛，你在站在那干什么？你得传什么道？人已经没有责任了。审判那一天，神就说对不起啊，我要把你放到地狱去，因为我没有给你、这个信心。那你怎么叫审判？审判什么意思呢？没有意思，没有什么可以审判的。因为他这个思想我们都很熟了，对这种思想，我们要荣耀神，不是这样荣耀神的方法，我们要尊主为大，不是这样子来尊主为大，我们要提高神，把所有的救恩从他的手来接过来，不是说我们没有责任，没有回应他的责任，没有听从他的责任，没有驯服他的责任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所以他这位传道人就在那儿骂哥贝里那些个人糊涂，因为他就说你往前来，你要信耶稣，那不可能的嘛，除非是上帝这样做。当然我们都承认，我们信心一定是神先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这是一定要看清楚的，不是说我可以把信心这样子自己发挥出来，好像在那用个机器呢摇了，好像发出一个热气来了，哎，信心来了，哎，不是这样子，主动的则是上帝，我们是被动，但是被动还是要反应，要向他做一个反应，那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看看再看下去，就是第三种的信心。第三种的信心，在这个信字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呢，意思又不一样，跟前两种又不一样。这是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我相信这段圣经大家都非常熟了。五章二十二节、二十三节都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圣灵的果子，是爱，是平安，是喜乐。那再讲下去是什么呢？就是信。这里信的意思是信实的意思，信实的意思 ，faithfulness， 对一个人忠心，对上帝也忠心，对人也是忠心的，是。这个第三种信是不是一个根，而是一个果，这个要搞清楚。我们今天讲的是扎根，还没有讲到结果，结果还是一下讲下去。现在讲的这里是讲的不是一个根，而是果，所以又要分辨清楚。这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借着他的圣灵改变我们的人格的时候，给我们基督的荣美的时候，给我们像他的那个形象的时候，带到我们心里面有爱的果子，有喜乐的果子，有平安的果子，也有信实的果子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这里这个信实的意思，这个信是信实的意思。我快快讲到第四种，这里呢第四种的用法，关于信的用法，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二节看见。 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2节。刚才我们看了这一节的一半，没有看另外一半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2节呢，是关于遗三的信。我们刚才看到是一个灵恩啊，但是接下去看呢，就心里面不舒服了。保罗说，就算你有这种灵恩，就算你有遗三的恩赐，你有这么大的恩赐，有这么大的信，但是你没有爱，你在神的面前不值一文。 You are nothing， 英文里面讲什么都不值。哇，你说这个还不值钱，可以遗三都重要。但是遗三的这个恩赐在神的面前，如果你没有爱的话，爱除非跟信连带在一起，那就信就没有用处。请问你们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把这个事情看清楚？你们这两个东西可以分开吗？那个遗三的人，有这种恩赐的人也以为可以分开，但是就算你有这么伟大的信心，你没有爱的话，那种信心呢，不只有你靠这个不能得救，不能得救。所以信已经成了四种，哈，非常重要。要不要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呢？看另外一个例子呢，可以在马太福音7章第21节看见这种很有灵恩的一种信，但是呢，不是驯服的一种信。这人可以得救吗？你看马太福音21节，主耶稣怎么讲？这不用我来回答这句话。马太福音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这么念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就是审判的日子了，我们刚才提到的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，我从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。哎，他有传道，他毕竟传过道，他能奉主的名赶鬼。你自己做过这种事情吗？你有没有赶过鬼？你有够信心吗？有一次我有一个年轻的同工在要赶鬼的时候很怕，说面到要一个被鬼扶着的人要去赶鬼，哇，害怕的不得了，说有信心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啊，这个整个人在那儿站紧。他还能够行了不是一件两件，就是说行许多异能的事，神迹奇事他都能行了。你没有信怎么能够有这种做出这种奇妙的工作来？就算他有这种信心，能够赶鬼做奇事，主耶稣说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嘿，我是奉你的名吗？你还不认识我？不认识你，你是行恶的、作恶的人。哇，这话说得很严厉。那怎么我行神迹奇事、传道、赶鬼，你还说我行恶吗？那是帮助别人的嘛。主耶稣就说，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什么叫遵行我天父的旨意？你没有把神作为你生命的中心，就是我们昨天讲的，你没有把神让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王，所以你没有遵循他的旨意。那他在我生命里面做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必会爱，必会有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没有爱，就表现神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占王位。没有，我看一个人的生命很容易看出他的属灵景况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很清楚看见。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，那果子就在那儿，有信必有爱的果在那儿，必有爱的果，有信就会有
一个生命的转变。因为什么呢？以往你没有信的时候，当然你自己做王啊，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做王。你没有死去，我昨天也讲出来了，属灵的生命从死开始进入生命，自然生命肉体的生命是从生到死，属灵的生命是从死到生，刚刚相反。当然我说从死到生，我不是指肉体的死，我是说属灵的死。那么我感谢一位弟兄呢，请我把这个事情讲清楚，也是要讲清楚。我不是说你属灵生命是从肉体的死开始，你当今天你受浸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跟耶稣一起死，死的意思就是谦卑下去，一直到死，谦卑一直到水里面下谦卑到死亡里面去，跟耶稣一起埋葬，不是肉体啊，但这是属灵生命，过去的救我，过去的自私的生命，这些都过去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所以这呢是第四种信心。那我们讲到第五种，你看圣经里面用信字的方式有多少啊？一样一样都要搞清楚，请大家牢牢的记住不然自己不知道的到底是什么一种信。第五种的信呢，在圣经里面提到叫做暂时的信，很短暂短暂的信短暂的信虽然是真正的信，但是不能持久，不能维持下去。我们在什么地方看见呢？这个我相信我们一定很熟的这样这个是在这个沙种的比喻，沙种的比喻里面看见，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三节，第八章第十三节，主耶稣这里跟我们讲，那些在磐石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，请大家注意，这是欢喜领受这道，但心中没有根啊，我们又回到根的这个事情来了。不过暂时相信，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，倒下去了。这个信呢是暂时的，是真正的信，但是暂时的信。我很可怕，很怕有些人要判断别人的信心。我是因为这节圣经呢，我就不敢判断别人的信心。我不敢说你的信心是真的是假的，是小的是少的，这不是我能够判断的。我讲这些道不过是根据神的话语讲解出来，我没有责任也没有资格来判断这里任何人的信心。神的话语会判断你，但是我不会判断你，我不能够判断你，我没有资格判断你。我不知道你的信心是什么一种信心，是不是一个短暂的信心，是不是一个很久的信心，这我没有办法讲。但是我也不敢判断，一个人如果跌倒下去的时候说他的信心不是真实的，他从来没有真信。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听见这人这句话，一个人倒下去他从来没有真正信，这个话呢不合圣经的，不可以讲的。就算他倒下去，我也不敢说他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，我不敢说，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。我想有一些人倒下去，他以往的信心比我的更坚固，但是到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经不起考验，或者受到引诱失败倒下去。但是随便说，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倒下去，别人在教会里说哎，他倒下去，他从来没有真正信过。这个话根据什么话圣经来讲呢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是欢喜领受。就算我们说他信心是肤浅，肤浅不表示不是真的吗？他不表示他那个时候真诚的欢欢喜喜的领受了神的话语，但是短暂的信心。这主耶稣里面话语里面说有两个原因，他不说他们的信心不是真的，但是有两个困难困扰着他们。一个呢就是里面有石头，所以那个根要往下扎的时候呢扎不下去，石头在那里。那石头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？心里面刚硬， 铁石心肠，刚硬 ，hard heart, stiff neck， 你们想啊？那如果是刚硬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神的话语呢，有到某一个程度就不顺服了，这个叫做部分顺服，这个就非常危险，这个就信就是等于那种少缺少，不是一个完全的，是真的信，但是不完全的信。一个人不能说一个人信是缺少一些东西，所以不是真正的信，他那一部分到底还是信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没有完全。我恐怕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就是有这种信，那个信里面缺少了一些重要的因素。请让神的话语审查你们的心，看看你们的心是不是到某一个程度，那个地方就刚硬起来了。上面的那个尘土不错啊，那个叶里说那个种子长得很快，这些基督徒好像生命长得很快，但是到某一个程度不能再发展下去，神的话语呢就受到拒绝了。他们说我愿意走到这一步，但是不愿意走到极点，不要太积极啊，做基督徒要有中用，要 moderate 啊，不要太过度，过度不好，一切东西倒要一个平衡。那么他们所谓平衡呢，就是你相信神的话语一部分，或者顺服一部分，相信不要相信了，不要全部顺服就可以了。这种信心呢，就是石头在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呢，挡住神的话语发展下去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荆棘。荆棘是什么呢？荆棘就是代表世界的忧虑。这种忧虑什么地方来呢？因为我们要享受世界，你要享受世界呢，就一定带来忧虑了。因为要享受世界要钱嘛，没有钱就不能享受世界。你看你那个车子那多破烂，那人家那个哎呀多漂亮，开过去，哎，我就要享受它。他有冷气，我没有冷气，我就烤得多热，天天那他坐在里面多舒服，哎，风凉的不得了。那你要那个冷气，那个好车子就要钱嘛，要钱就要忧虑了，怎么得到钱呢？啊，要多花点时间工作，多花心血在那里面，多学点书，多念点书，给我赚点钱，那这才可以。忧虑来了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念呢，就被世界困扰着。荆棘呢，就渐渐的，不是马上，慢慢的，就把我们的信心挤死了，挤死了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你认识不认识人？有过这种经验？我就认识，我认识他多少弟兄姐妹，就被荆棘挤死了，他们的信心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快看下去，第六种。信心在圣经里面第六种用法在什么地方可以看见呢？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节，十五章第二节这里怎么说呢？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，就必靠这福音得救，不然就是突然的相信了，突然的相信了，这是保罗的话，不是我的话。怎么会突然相信呢？突然的信，在这经文里面，可以看见是不持守神的道的一种信，不持守神的道，又是不肯顺服，自走己路，啊，愿你一面侍奉神，愿一面侍奉马门。就是财富啊，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说，不可以的，你不可以一面侍奉神，另外一方面侍奉马门。但是这种基督徒觉得可以啊，可以不用完全顺服。我还有听过一个基督徒说，应该多侍奉马门，因为只有借着侍奉马门才可以侍奉神。哇，我听得我的耳朵都不能相信。我问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他说因为教会总是需要马门的。你看每一次要建堂，你不需要钱叫什么，怎么可以建堂呢？你看到很多教会里面看到那一个图上，就说现在已经到二十五万了，还缺少二十万，所以大家 他说我到哪一个教堂都看到马门的重要嘛，所以现在我的决心是借着侍奉马门来侍奉神。他不是看他开玩笑，我以为他开玩笑，他不是开玩笑。我说这个东西真是很特别了，这个道理我没听过。知道他看的是哪一本圣经，但是我的圣经好像跟他的不一样。所以他有这个解释。他说呢，现在我要多赚钱呢，那这样子可以供应教会的需要。讲起来很有理嘛，很有道理。讲起来是想来想去，哎，对了，他这个讲的对嘛。你看教会根本需要钱，无论是传道工作，无论是建堂的工作，无论是什么工作，你不可能没有钱嘛。啊，我们教会今天好像都是非常依靠钱的。啊，我们也老实说一句话吧，自己打自己的脸吧。自己打自己的脸。所以说，恐怕我们的整个生命跟神的话语有一点上下好像不是太符合。好像我们走的路需要让神的话语再来检查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这么需要依靠钱呢？我在香港有个很富裕的朋友，百万富翁。我们在伦敦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同学。他生活很简单的一个人，穿衣服也穿得非常朴素。所以呢，这个有些人都认为他很穷，其实他是百万富翁。现在我前四五年的时候到香港去，他来找我，他很欢喜跟我谈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每次跟我谈话，我就让他很不舒服，总是谈到他的这个属灵生命的问题。虽然这样子，他还来找我，请我吃一顿中饭，花了快200块钱的一顿中饭，我实在不需要200块钱吃一顿中饭，我吃一碗2-3块钱的一碗面就很够了，很舒服。他就去到什么海鲜大饭店呢，请我吃一顿饭，花那么多钱。那么我又让他不舒服了。但是他也跟我讲了，他说他想问我做牧师薪水到底有多少啊，我在加拿大做牧师薪水多少，我说这个也不用谈了。他想我不用谈大概薪水很少，如果多了我也 不会不跟他讲了。那么他也就想问我，这个你需要不需要个教堂啊？新的教堂，我帮你建造一个新的教堂。他说因为我反正要捐出来呢，要捐一个等于今天大概100万块钱港币嘛。我帮你建一个教堂好不好？他说我这个钱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用啊，太多了，我抗在那里也没意思。那得到的利息我还要付税，是吧？所以我这个送掉就算了。我说你送好了，你送来，但是我不需要教堂。他说那么你可能需要别的东西啊，我给你钱，我实在你我不需要这些钱了。我说你捐给别人，不要捐给我，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我接受他的钱，恐怕就害了他。他的信呢？虽然他是信，就变突然了。他就觉得自己有一些功效。为上帝做了一些大事情，啊，他说这个因为自己有值得骄傲的地方，我不接受。他说你不接受，我就捐给中文大学去。我说你捐给中文大学很好，捐给他们，给他们建个图书馆也好。我说你不要记得一件事情啊，你捐给他们的时候，要记得请他们把你的名字大大的写在上面。突然呢，也是突然的了，是吧？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，我总是使他不舒服，就这样。所以这种信跟短暂的信有什么不一样？是有不一样的。因为这种信呢，是一种属世界的信，一方面要侍奉神，要爱神，一方面爱世界。如果你是一个属世界的基督徒，没有人要逼迫你，你东捐钱西捐钱，谁要来逼迫你啊？世界不会来逼迫你。所以上一种短暂的是被世界一方面的逼迫，另一方面世界的引诱而倒下去。这种人呢，他不会受世界的逼迫， 他不是世界逼迫，因为呢他已经爱上了世界，他跟世人一样。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你讲，你也知道，良心里面也知道，今天很多基督徒跟世人、世界上的人、不信的人完全一样，行为上一样，做人做事跟世界上的人一样，只有他们在知识上有不一样，他们是信，信到某一种程度，但是他们老早呢已经向世界投降，已经是属世的基督徒，所以他们的信不用短暂，因为他们不受逼迫，他们不用倒下去。我这个朋友还是信徒啊，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子不要去问，他跟太太吵架到什么地步，太太已经离开他跑掉了啊，他还不让太太走，把太太的护照也拿走，什么都拿走，钱也拿走，太太急得怎么样，就是没有护照没有钱也逃走，这个样子。你看着看看他是这么一个人，人家不能跟他住在一起的，受不了的啊，他是这个傲慢凌人啊，不得了，像普通的人他根本不跟你讲话，他看不起你，你不值一文在他的眼光里面，但是有几个人他看得起了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我当作是这么一个人了、啊、我也不要他来找我，他要找我，我每次到香港去，我不让他知道我到了，不知道他怎么又知道我来了，我电话号码地址什么都不给他，他还是去东找西找，人家又来找我，那次请我吃饭，不知道他什么地方找到我的地址，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，不，没有找到我地址，找到我的电话号码就打电话来了啊，他说呢我不知道你的地址，但是我想呢，我从这个电话局里面查出来你是在这个地区里面，不得了，那个饭馆果然在我住的对面那边，他很聪明啊，他知道看那个电话号码就知道你是哪个地区，他我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他说我就是在你附近的一个餐馆里面，我从窗门望出去就看见那个餐馆，他不知道我就在对面，所以还不跟他讲我住在什么地方，我就到餐馆去见他，居然他已经在那边了、这种人已经是属世，完全属世，你跟他讲话他就是讲他的生意是怎么样的训练，他做事是怎么样的发展，我讲的这个我都不要听了、不要听，我说这个不要再讲了，就讲到你的生命，哎，他就不要讲这个，我说我这个好所以这是恐怕是突然的信，我们快快看到一下，快看一下就要结束了。第七种信，我这边别的经文就要过下去了。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，这种所谓信呢是更可怕了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。从前雅尼和杨才和杨毕怎样反对摩西，这些人也怎样反对真理，他们信誓败坏，信心也经不起考验。和合本说在真道上是可以废弃的，但是这个新译本是比较接近原文，信心也经不起考验，是准确的翻译。奇怪的是他们还是持守真道，在真道上可以废弃，他们还是有信心，他们思想已经是败坏的，已经是腐烂的，但是还有信心，哇，这个很特别。但是跟上一种又不一样，是怎么样呢？他带着不但是爱世界，而带着一个腐烂向情欲投降的一种生命。因此呢，不单是他们好像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作用，不发挥什么功效，但是更严重，这些人的胆量很大，他们敢站起来大公无私的不怕人的反对真理，就像这两个人雅尼和杨毕，就是那个时候在埃及时代的人，反对，公开的反对摩西，哇，这不得了啊！
他们还坚持是以信心呢，虽然他们的信心是不能是经不起考验的，在神的面前经不起考验的，但是他们大胆反对真理。这种人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也不少，这种常常是异端啊，这种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了。因为信心不纯正，不是说不纯正就是说他们理智上的信心不纯正，也不一定，但是因为从这个思想腐败开始，就是他们能够把真道改变一下，非常危险。我们第八种快快讲一两句就要结束。第八种，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九节，又是另外一种信心了，信字又是另外一个用法了，这次还要更可怕了，更可怕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九节，雅各这样说：你信上帝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啊，你姿势是对啊，这个相当纯正，是不是？上帝只有一位是纯正的，魔鬼的信心也相当纯正，因为魔鬼也相信，却是占尽。魔鬼也相信，他也知道我们所讲的道是真的，但是他不信服，不跟从，不愿意听。所以我们快到第九种我们结束。到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对这第九种已经很清楚知道了。什么一种呢？我们可以譬如说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看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就看到这信字的第九种用法。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，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驯服。刚才我们看到魔鬼的信纯正的，他知道神是一位，他也知道耶稣为我们死，他也知道耶稣是神道成肉身的，他也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是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。魔鬼这些个都知道，他都知道，但是他不驯服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第九种的信，就是驯服的信，完全驯服的信。因为部分驯服就不是驯服，部分驯服怎么叫做驯服呢？因为部分驯服就是部分不驯服了。在圣经的说法里面，在神的眼前里面，一个部分的驯服等于不驯服啊。这个可以在这个撒母耳记第十五章里面可以看见，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念了。撒母耳记第十五章里面就举这么一个例子，就是扫罗呢得到命令要实行神的旨意，他实行了只有一部分。第二十节里面他还坚持在二十节里面说，我有驯服神了、我有啊。但是撒母耳跟他说，你没有驯服神，因为你只有部分的驯服，就是等于不驯服，所以把王权从扫罗的身上拿得去了，没有了。保罗说，神已经丢弃你，不让你做王。所以呢，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完全驯服的信心。这里看见我们保罗说我们领受了恩典是为什么呢？要叫万族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驯服啊。他又一次说这么一句话，就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，现在也没有时间看，是同样一句话，相信而驯服。那驯服什么呢？就回到爱这个问题上去了。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全心全意来爱你的神，也同时爱你的邻居。这是个诫命，驯服这个诫命就必须要爱，完全的爱。爱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很多人实习约翰第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是吧？啊，神爱世人，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。大家都很熟悉这位经文，但是你们熟悉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吗？很多人就不熟了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是说什么话呢？我们要爱弟兄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像主耶稣爱我们到死一样，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爱。我们要这样同样爱我们的弟兄，为他们舍命，非常奇妙。九种信心，九种 用性质的用法在心经里面，你的性是哪一种呢？让神检查我们的心。我们时间到，我们现在祷告结束。
父神，你的话语像个镜子一样，好让我们看见自己，知道我们的实况。求你让我们愿意完全听你的话语，顺服你的话语，好让我们因信得救，好让我们因信可以扎根在你里面，好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成长，成为你一个喜悦你们所能喜悦的人。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让他们能够得到救恩的福分，更能够在灵命里面长进，有喜乐，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的祈求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